辛苦大家在礼拜五的晚上去
电话会。我是千锋家电的分析师周家乐，然后今天跟我一起主持的还有我们同事于仲。然后近期的话，有一件事大家的关注度相对还比较高，就主要就是美国的海关与边境保护局宣布将在这个4月20号启动关税的一个退款系统，然后向进口商退还因最高法院决裁被认定非法的1660亿美金。那我们今天也很荣幸请到了一个海关的专家来给我们简单梳理一下这个关税的一个相关影响，以及对整个这个退税的一个进度给大家做一个简单的一个展望。那我这边的话先抛砖引玉问第一个问题啊，就那个专家您好，就是能否给我们简单去介绍一下美国海关征税的一个计价基础，还有它是按照 FOB 的一个价格去计算，还是实际中的话是通过其他的一个口径去计算。对，我先问第一个问题吧，谢谢专家。
哎，好的，感谢主持人，大家晚上好。主持人提的第一个问题是计价基础，在美国这方面的计价是按照 FOB 的价格进行计算的，然后第一阶段的话是它是分阶段去涉及的。第一个阶段的话，因为他说的是按照从它有时间期限，所以第一阶段大概上如果按照考虑清关时长的话，可能就算是因为清算周期是大概要一个月，它从4月20号启动以后它是往前推，这样的话应该是在大概是今年一二月份的这货物应该会在第一个阶段去覆盖到，剩下的呢可能需要等进一步的通知。这个款项退的呢大概是2020年下半年完成，审核周期呢大概是要45天，退款的话肯定是要差不多一个月到一个半月到两个月左右，这个是一个基本的情况。接下来我是按照提纲吗？还是
对，
主持人我按照提纲，
对，您直接按照提纲先讲一讲这个商品从中国发往美国它的一个流程，然后包括它的一些计价的一些基础啊，这个可能这个知识这块麻烦您先帮忙展开一下，谢谢。
对对对，因为其实也主持人也很专业，然后他其实在这个方面上也做了很多的这个基础准备工作，然后也准备了比较详尽的一份提纲，我就是暂时呢先按照提纲去做一个基础的梳理。中间呢就是如果有任何问题的话也可以就是做一个打断，然后我可以有一个交流。然后是这样子的，就是从提纲上来看呢，就是首先大概讲一下就是它这个基本的一些流程。其实厂商如果出厂价的话，出厂价报的价格提纲里面讲的是国内段的运费的话是 2%-5%， 其实实际上操作流程中的话这部分的运费的话基本上是含在这个报的这个出厂价里面的，不会去额外的加。然后 FOB 的价格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交货价去做的，这 FOB 会有一个出口退税。退完税以后呢，现在的家电是 13%， 但是含有电池的那部分呢就是它会有一个6%。然后其实中间有一部分的话可能6%以后，它这个今年是到12月31号，可能从明年起大概这部分电池的话是按照是零计算的。就电池含量占比较高的那个会按照这一部分，如果是单独的家电的话不会，单独家电是 13%。 然后呢就是国际运输这部分的话，海运最近的海运反正是有一些波动，还行，大概是5%-15%。这个中间呢因为海运的这个运输的这个周期大概是2到3周左右，所以这个时间也是有一定的这个间隔的。然后呢这个 CF 价格呢差不多，就是因为要算上保险算上海运的话差不多是要比 FOB 的价格稍微多一点。美国呢确实是按照 FOB 进行计算的，欧盟是按照 CF 计算的，我们中国也是按照 CF 进行计算的。然后呢就是进口关税以后的这个它之后的这个内陆运段还有渠道加价，这个不好说，因为你的小家电的话因为它的运输成本啊在那个整个的摊销会比较的大一些，大家电呢会相对来说摊销比较小一些。然后呢相对来说就是如果按照这个大家电来算的话，这个基本上报价是比较合理的，小家电的话可能要更高一些。大家电从我了解情况下来看，大家电按照3的比例去估就比较合适，就是它在美国的终端零售价大概是它 FOB 价格的3倍。小家电呢我了解的情况大概是在5倍左右可能会比较合理一些。然后呢这个 是因为它计价是按照 FOB 进行计价的，它是有一些这个可操作的这个方法的。美国这个 CBP 有一个准则叫First Price Order， 叫议价法则。议价法则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你是已经在国际市场上流通的这些货物的话，比如说你是在买的别国的货物，那么它的这个在美国报价的时候，报 FOB 的时候是按照它的第一次报的价格进行报价的。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现在有一些企业啊，在这个出的时候其实不会直接出美国的，有一部分是出香港的，或者有一部分出东南亚，出东南亚比较少，出香港比较多。这部分呢，其实它出的价格会相对来说稍微压一压价格，不能太离谱，太离谱的话会在审的时候会不过审的，稍微压一压价格。这个时候呢，如果再报 FOB 的时候，其实是按照出香港这个价格去报的，相对来说会有一点点的操作空间，但是不会特别大，不会特别大。然后这个退税的话，当然这个 First Price Order 现在也是合法的，未来有没有可能会修这个法呢？现在不好说，只能说是其实这个是实际操作中的一些操作空间。如果未来有进一步的进展的话，可能还要再更新这一部分的这个操作这个方法。然后出口退税的话一直在讨论啊，这部分一直在讨论，趋势就是会减少出口退税的品类啊和一些这个幅度。但是暂时呢，在家电行业，除了这个包含电池这部分，其他的部分的话，其实现在暂时没有一个特别明确的一个时间表。然后呢，在这个
专家，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我想请教一下，我想请教一下，就是您刚说做低 FOB 价这个是可行的，那实际上如果说从量化上来看的话，它大概能够做低一个多少的幅度啊？就比如说这个产品它可能出去的时候是100块钱。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它出厂价是100块钱，那它正儿八经去到美国的话，它可能加上什么海运啥的，可能得120。那它这个 FOB 大概能做低到多少钱，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合理的一个水平呢？
它是这样子的，它如果是做低的话，我了解的实际操作大概是10%左右。但是反之呢，就是它做低 FOB 价格以后，它要在香港再转一次关。然后这个时候呢，它的运输成本相对来说会提高一点点，所以说实际情况下就是能降低5%到8%，降的不多，而且会有一定的延期。
您的意思是大概就是，如果是刚刚那个例子的话，就是100块钱的出厂价，然后它大概以个105到110左右的这个价格去报关，是吧？
对，然后呢，就是其实它是会有延期，然后加上其实因为你算税的时候是按 FOB 去算的。它这个再乘一下来的话，它的获利会获利一点点，但是不会特别多，但是有这个情况存在。
啊，明白明白，好嘞好嘞，那您继续。
啊，这个地方是要强调一下，就是这个地方是部分采用的，不是每一个厂家都会采用这个 First Price Order， 但这个现在是完全合法的，这个也是有一部分企业在采用的。然后呢，接下来呢就是关于这个出口模式啊情况下，基本上在家电行业我了解啊，就是 FOB 还是比较占比大多数的，尤其是小家电，在这些小型的这些商品来看的话，它在 FOB 的话是作为它比较合适的出口模式。大型的这种家电才可能会采用一些品牌子公司啊，像这种大型的跨国企业。然后提到了这个双清包税，据我了解，这个模式其实在跨境电商用的比较多，反而在家电产品上用比占比不是很多，因为双清包税它存在一个责任人的这个就是出口人的这个转移的问题，有一点不能说违规吧，但是有一点这个风险，所以在更小的这些商品中才会有一些比较大的这个比例的存在，主要就是低脂免税，当然低脂免税现在本身也在收紧，所以低脂免税中其实以前是比较多，现在可能在整理这个事情吧，这是双清包税的一个情况。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整个这个会计成本的计算，关税成本是计入营业成本还是销售费用？大部分是计入营业成本的，小部分呢就是在样品或者有一些这种赠品是有可能会计入销售费用的，但是但是这个大部分的就都是90%以上吧，应该都是正常的商品，大部分计入到这个 营业成本是没有问题的。然后呢，这个关税退款落地啊，关税退款落地这个事情，我要稍微讲一下，就是这个我稍微引一下背景，就是在国际贸易领域呢，就是这些融资啊，包括可能有些这个朋友可能稍微了解一些的话，比较出名的呢是关于像这个贸易融资里面比较出名的是保理啊、福飞亭，它是对于这些中短期的这个应收账款，它会有一个贸易融资。但其实在关税退税这方面也是有贸易融资的。这个本身的 IEPA 关税的退款其实是存在这种，不管是律所呀，还是包括像这些有一些专门的货代公司，有一些这种包括有一些基金公司，它会有这种这个服务。它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其实在本次 IEPA 违法判决之前，美国这些法律界包括这些已经在做这个事情，他们认为其实可以说是有一些苗头，他们其实是在做这个事情的。就是我可以收你的 IEPA 的单子，然后你这个 IEPA 单子其实我可以去帮你去做这个事情，但是我这个收款呢其实肯定不是按照原价收的。在这个法院判决之前，大概的合理的比例是 25% 左右。25% 就是什么意思？就是比如说你有一个100美元的这个报的关税 ,IEPA 的关税报税单100美元。如果你觉得我其实很多人认为是违法的，这个律师可以收。然后这个收价呢，之前判决之前是 25, 判决之后是 50, 这样的一个比例去收这个单子的。所以说这个退款呢，其实这个不管是 Iowa 就是美国的货代商啊去退，但这个权利其实可能已经卖出去了。这个算贸易融资，但是呢因为你卖出去以后所有权转移，所以说退款的话可能不会像大家想象的就是全部转移到这个 Iowa, 全部转移到货代里面，因为货代本身它要压款的话压得很长，它的融资费率也很高，它对于它来说的话算下来可能也是划算的，对于律师来算的话也是划算的。所以说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退款多讲两句是这个情况。然后呢就是现在呢其实关于美国这个退款的这个事情啊，我可以说是其实有一部分人已经在，可能是有这种信息不对称的情况，其实有这个信息差的。就现任这个商务部长，美国现任商务部长最近其实当然特朗普对他也不是特别满意，之前4月4号有个新闻说可能表现啊这个不是特别好，然后特朗普说啊这个就是这个叫做霍华德·卢特尼克这个人呢，其实之前在一个叫做 Cantor Fitzgerald 的这个金融公司，中文翻译叫建达公司，他之前呢长期在这个建达公司做这个 CEO 的，当然他走了以后他的儿子继任了这个公司的这个相关的职位。这个公司呢其实就在大量的收购这些退税的这些权益。如果这个关税退款落地的话，有一部分是 Iowa 拿走了，有一部分其实是相当于是收购这个 Iowa 退款权的这个公司拿走了。所以说如果真的退到 Iowa 以后， Iowa 会再跟这个出口商去有一个小的这个不管是商量呀还是怎么样，会再做一个小的这个退款。这些呢其实我也问了一下，主要记得还是冲减的成本，算是一个合理的模式。这一点我稍微讲了一下，这个稍微延伸了一下这个事情啊。然后呢那个汇率波动呢，就是其实还是现在呢基本上还是按照美元比较多一些，现在基本上结算货币有一些，当时我之前了解大概是15%-20%左右吧，这个但是也不是特别的这个能说这个事情，大头还是按照美元去结的。然后呢就是关于退款的机制和操作啊，这个退款呢现在其实已经开始在做这个预热，然后但是现在第一阶段是80天以内，它是包括未清算的入境货物和清算后80天以内的入境货物，从4月20号往前推80天是1月30号，再加上如果是清关时间和这些货运时间的话，大概就是今年1、2月份的时间。1、2月份的时间的话，就是基本上 不会特别多，不会特别多。然后这个叫做与301和232是如何分成记录，这是两件事情啊。301和232包括最近12都是都是不在一个范围内的，它是分别计算的。其实从这个 IEPA 的这个算法来看啊，从去年这个中美谈了10月30号谈了以后呢，就是包括暂停了这个24%这种关税，后面又谈了这个取消这个整个这个，其实后面的关税大概是20%左右。在之前的话可能有一些，包括最高提高的是145%啊，但这个时间也很短，其实不会特别多。现在来看的话，对，回到这个问题的话，就是232和这个301和122和这 IEPA 都是不在一个范围之内的。然后呢，就是关于下一步这个退款的这个周期，哦，清算周期基本上一个月，刚才我已经说过了。然后4月10号的这个关税，哦，这个是肯定是清算完成，4到10月份的这个家电报关单肯定是清算完成的，不可能会拖这么久，这个时间已经半年以上了，肯定是赶不上第一阶段了。哦，大型进口商。哎，请讲。
专家，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就是因为可能很多那个客户他没有这个提纲，就是您回答之前，您要不先把这个问题念一下，
抱歉。好的
，
抱歉，我再讲一下，就是回到这部分啊，就是关于这部分讲的是这个 IEPA 的这个退款机制和操作细节，还是要说一下，就是整个这个退款呢。总共是大概是1660亿美元，约1.3万亿人民币。这个时候呢，就是有一些已经在注册了，注册呢就是5.6万家，但是呢，就是美国政府是4月13号提起了上诉，然后申请暂缓执行。这个上诉呢，其实并没有在本次的这个考虑范围。啊，回到这个提纲，就退款机制与操作细节。第一个，刚才是退款的范围界定。就是严格限定的 IEPA 301、232和122跟咱们在 IEPA 是不相干的。然后第二点是关于退款节奏啊，这个分阶段逻辑，那个退款节奏，退款节奏，优先级上，现在刚才讲到大型进口商和中小进口商优先级，这个其实应该没有太大差异，因为它主要是按你的申报时间来算的，然后你申报时间的话，这个都有可能赶在前面。哦，然后是退款时效和政策变数。对的，暂缓执行这个上诉申请暂缓令呢，确实是在做，但是这个做呢，其实并不一定会获批啊。从这个实务角度来看呢，上诉成功的概率，我给一个估计的数是1/3。为什么这么说呢？也是有原因的，就是回到刚开始我说的那个 IEPA 退税权的转让问题，假如。这个已经落地的话 ，IEPA 的退税权转让，根据别的这种可能的一般的这种官司的这种处理的话，其实对手是美国政府，如果是100%能获得确定的话，应该是在80%到85%左右是比较正常，因为你要算那个算融资成本，算一些这个一些小的这种那个费用的话，肯定是要花一点钱的，是85%、80%是比较正常的。但实际上现在的话，从这个实际情况来看，在50%到55%的这个成本价在收这个 IEPA 的这种退款权，从这个角度来看的话，里面已经暗含了有1/3的可能性上诉会获得成功，就是这个暂缓执行令呢仍然有一定的可能性会有关系的。然后这里也提到，就是有分析说这个90天投诉期限啊，这个跟90天投诉期限是两件事情，这个跟这个期限的限制肯定是没有关系的。然后再说一个，就是关于这个退款的中间的这个计费问题啊，这个呢计费是里面也写，就是按照这个财政部的计价，这个计息呢不是那个不是按照那个联储公布的那个计息，那跟那不是一回事儿，它是财政部呢根据 IRS 有一个。关于它是季度发布的，然后有一个这个计息的这个利率的基期，然后呢，在这个本次涉及的就是从2025年2月 到2026年2月的这个时间段内呢，这个基期的利率呢都是4%。然后呢，它这个退款对象呢，大部分 IOR 不说大部分，应该绝大部分 IOR 它都是一个货贷公司的存在，它不是一个个人，它不是一个就是它不是一个自然人，它是一个法人。如果在这种公司的情况去做的话，这个是要基础的4%加上一个2%的利率，这个利率计算的话应该是按照6%进行计算的，所以说这个利率是这个地方做的。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如果有了解的朋友可以看到，就是它其实CBP 本身呢，它对关于退款的这个利率计算，它有两个模式。第一个模式就是它以前的时候关于这个退款计算，它是普通的，就是那种你正常和不是这个不是 IEB， 是普通的别的这个税款，如果是你申请退款的话，它计税是按照你从申请日到执行日当期计算的。但是本次 IEP 呢，就是也咨询了一些相关的这个问题，就是因为 IEP 这本身它不是这种情况，它应该是按照就是你从你缴费的那一天到你现在执行的那一天，从这个计算，然后算你的这个按照6%的利率去计算的利息。然后呢，就是下一个就是关于对家电行业的影响啊，就是结合这个受益方，从这个受益方来看啊，就是家电企业作为直接 IOR 的，
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就您刚刚提到这个上诉成功的概率大概有1/3，然后这个1/3又是根据一个收购的这个退税权去来计算的，就这个计算过程是这个背后逻辑是什么？可以展开一下吗？
好的，我再重复一下，刚才我可能聊的没有那么清晰，是这样子的，就是因为美国政府作为被告，因为 IEBA 的这个退款呢，相当于是美国政府作为被告，美国政府被告相当于这是一笔应收账款，如果是普通的应收账款的话，之前也有一些别的诉讼的，就是相对来说比较稳的一些诉讼的这种应收账款，普通应收账款，如果美国政府做对手方作为被告的话，我了解的律所的这种执行的收购的比例大概是80%-85%，因为他的政府的如果只要是在法院判决，包括你政府执行的话，这个比例是很高的。但是他要刨去的是什么？就是你从这个法院判决到落地中间，首先是要有时间成本，然后呢，其实律师本人呢，他是也要收费的，所以他这个中间的话，他在80%-85%的话，就基本上能 cover 掉这个成本了。但是目前我们看到这个，我也了解到，就是在美国现在收购这种情况啊，就是这是市场调研，这不存在一个什么公开数据。从目前的市场调研上来看啊，就是了解的一些海外的这些同行或者是一些相关的这种信息啊，现在的收购比例大概是50%-55%。如果你的金额比较大一些，超过200万美元的话，应该是按照55%去收的。如果你金额小一些，是按照50%左右去收的。隐含的概率是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仍然认为，其实是50%-55%的去收和85%的稳赢，中间这个 gap 其实就是这个市场，就是这个 IEPA 的所有权市场，它在定价，定的是这个应收账款的这个款项能收回来的几率是多少。实际上你直接用这个市场隐含概率直接用除一下就 OK， 55直接去除以80，2/3就基本上就出来了，50除以80就2/3，5%，差不多就这个概率。所以说我说啊，仍然有1/3的概率，仍然有1/3的概率是收不回来的，这就是现在 IEPA 市场权的它的给的市场定价。未来如果比如说 OK 上诉驳回 ，OK 暂缓不执行，这个比例会更高的。这就是我关于这个 IEPA 收购市场权的这个个人的一些看法。这个在目前的新闻报道上完全没有涉及的这一点的信息是。相对目前新闻报道来说，这是一个绝对的增量信息，大家可以去了解。如果有对国际市场比较了解，或者是对美国市场了解的话，可以去了解。大概这个方向去了解的话，你就会获得超越现在新闻报道的更多的这种信息。这就是我贡献的增量信息。对，
明白，很清晰啊。
我讲的清楚了吗？
说得很清楚，听懂了。然后您接着说一下那个对家电行业的具体影响吧，谢谢。
好的，没问题。然后呢？今年前两个月呢，其实家电行业一共呢，是这样子，就是家电行业在2025年呢，一共出口了是美国进口这点要说啊，就是不要用这个，我稍微提一句，就这就讲一句，就我们出口和美国进口这个统计数据是有差距的， 这次呢 EPA 的这个事情呢，完全涉及的是美国进口而不是我们出口，所以不要用出口数据去算，这个中间是有一个统计差的，一直长期存在。美国进口呢是大概是2025年是106亿，我们总盘子呢，就是美国总共进口呢是多少，是3275亿，但是呢它里面手机237亿，还有自动数据处理设备及零部件200亿，这个是绝对豁免的。所以说刨除这个绝对豁免以后呢，剩下的这些就是收这个 IEPA 关税的这些中国进口的商品呢，一共是2840亿，然后呢其中家电占了106亿，大约是4%。这什么意思呢？就是我们去估这个家电行业在总共的这个退税比例中的这个占比，我们其实可以按，因为 IEPA 的关税它没有价格的，没有产品歧视，它没有产品的分类，纯粹是按照你的这个按照计价去做这个 IEPA 的这个收税的。所以它在1660亿美元中呢，我可以按照可以说啊，它估的话按4%去估，如果再稍微多扣一点，就是还有一部分豁免，包括一些豁免的别的东西的话，最多不超过5%，4%到5%，其实差不多就是60到70亿，这是总盘子，这是总盘子。这一点我想问我说清楚了吗？就是我在估 IEPA 的这个退税的家电行业的这种金额的时候，我是按照它的总出口占所有计税，美国总进口占所有进口的大盘子的4%到5%，然后去乘以现在这个1660亿的这个总的退税的规模，大概是70亿美元左右。然后第一阶段呢，因为第一阶段它是就是今年前两个月一共出口了13.8亿，以13.8亿是整个美国进口中国的这个家电产品的这个规模，按照10%的这个计算就是1.38亿左右。它是稍微多一点，大概不超过2亿吧。这个第一轮盘子的话，就是不超过2亿的规模是比较合理的，左右吧。这个是左右可以估，可以这么估，对。然后呢，就是后续呢，如果是政策的话，它确实它在 IEPA 违宪以后，立刻出了一个122条款。122条款呢，其实也挺有意思的。122条款呢，它的这个法律的前提呢，是要求你有大幅的国际收支的差距的。但其实在这个现在的情况来看啊，美国现在其实也是不符合这个122条款的。当然啊，就是它其实也有这个情况，你不能说是不符合它就不收，确实现在仍然在收啊。从这个2025年来看呢，就是美国经常账户付了1.12万亿，这个确实付了很多。然后呢，资本账户有一个小幅的就付100亿，但美国金融账户有1.1万亿的流入，它统计误差还有一些。就从总体上来看，其实美国的国际收支是基本平衡的，它不符合122说的这个，就是属于大幅的这个严重且巨大的国际收支赤字，这第一点就不符合。然后呢，它第二点是美国面临着迫切且显著的贬值压力。不对，这个地方也不能说这么说，因为美元其实对确实之前有一点这个美元指数在下降，大家也都看到，但最近其实也在显著的有一些这个，它其实还是保持个基本，并不符合这个迫切且显著的贬值压力这个事情，这一点其实也要值得商榷的。第三点就是他国合作纠正的这个国际收支失衡啊，这个地方其实还回到其实跟这个第一点差不多，不存在巨大的国际收支，因为我们虽然说经常账户我们跟美国有收支差距，但是我们其实在金融账户上我们买了很多这些美债，其实这个地方122的法律条款也是要值得商榷的。法律条款并不稳固，但是不代表它不能执行，它在这个执行期间呢，它在这个有效期之间呢还是会执行的，执行之后会不会退税我觉得是有可能，但现在还有点早。在执行之后呢，它是有国会批准，批准以后才有可能，但是国会批准这个事情本身呢就已经比较的有一个巨大的争议。对于家电行业来看的话，综合最坏情况可能就是你把这个232加上这个122加上这个什么大概在一起的话，可能会有一点，大概是大家电的话可能会高一点，40%左右，小家电的话你之前那个232是没有包括的， 因为232主要做的是钢铝衍生，如果你的钢占比大于15%的话，你232是要收费的。但是你如果你小家电基本上都是塑料，你是钢占比，你金属占比是小于15%，这个地方232是不收费的。301肯定是要收的，然后301也不一样，然后加上这个临时的关税，小家电会在25左右，大家电可能是40。然后呢，下一步是232这个，哦对，讲一下232。232呢，就是对，确实洗碗它的提纲就是232这个收费啊，就是按照这个金属占比15%，而且它是这样，它不是按照这个零部件的10%，它是按整机的15%去算的。所以说呢，就是它这个还是有一些这个有一些高的。大家电像冰箱啊、洗衣机、洗碗机这种钢制品的话，金属含量还是比较高的，空调也是，空调也是比较高的。但小家电呢，其实是比较低的，像这个什么咖啡机、吸尘器这些，咖啡机不好说，吸尘器应该是能够避免这个金属含量，咖啡机不一定，咖啡机可能也能，也金属含量也有点高，但是能避开这个，能使用金属的就避不开，然后使用塑料的就能避开。原产地规则呢，这个是有空间的，目前来看的话，原产地规则其实仍然是按照30%的这种核心执行标准啊，就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如果核心零部件不超过超过30%的所在地，就认为是它的这个主要的这个原产地。如果这个都不超过30%的话，会按照主要的工序或者是按照主要的这个主要零部件去进行核算。这个不同商品可能执法还不太一样，但是呢，这个东西是有操作空间的。往东南亚，包括这个往东南亚移也是有这个行动的这个所在。然后呢，但是核心零部件呢，我们仍然是，如果是中国出口的话，超过30%就不好认。如果没超过30%的话，如果你那个也是最大的话，也不好认。这一点的话有一些空间，但是呢，仍然不是说100%就能够完成的。实质性转变在家电行业有吧？我记得之前打印机有这个案例，之前打印机有过，我们去这个韩国，然后从韩国出去的，然后打印机上也算的从韩国出口，这个是实际已经发生的。东南亚也有，应该也有，但是它的关键是它的核心零部件是在它那个核心的那个打印的那个零部件是在韩国生产的，所以这个地方上还是有区别的，就是关键是这种核心零部件的生产。然后综合税率的话，如果是这十几个点的差距是否能够抵消这个，能够有这个产能动力啊？对，是这个是这样子，就是第二出口第二这个增长曲线这个事情啊，就是日本做过，我们也在做，不只是关税一个事情导致的第二增长曲线。什么意思呢？就是当年日本产能转移的时候，也是关税，但是也有一些劳动力啊，也有一些这个别的影响，综合算下来的话，确实是有这个效益的。我们现在呢，我们这些出口厂商的企业不完全是关税，有一些是劳动力成本，有一些是关税，有一些这个包括甚至有一些这个自己的这个资产配置，有一些这种需求都是有可能会产生这种转移的这个情况的。然后讲一下这个小出口的这个事情。
专家不好意思，我打断一下。对，因为刚刚您也分享了这个包括关税的一些基础知识，然后这次的这个IEPA 关税和这个延伸的一些232关税的一些知识啊，然后我想请教一个小问题，就是说如果说咱们去测算一个微观的企业，比如说像安克它作为一个出口比较大的一个企业，而且是这个自主品牌居多的我们去测算它的这个关税影响，或者说是一个这个退税的具体额度的话，大概这个思路你看对不对？就假设它的这个毛利率是30%左右那100块钱的零售价的产品大概也是100块钱的收入嘛，对应着它30的这个毛利，然后30的毛利里面可能有一些关税，然后有一些原材料那这个30块钱就需要除以它的这个一加上它的整体的这个关税税率，就可以得到差不多它的一个税基，然后用这个税基再去乘以它这个 IEPA 的这个税率差不多就可以得到它的这个能够退税的这个金额。我不知道这个计算有没有问题，谢谢。
是这样子的，你这个计算假设的话，这个情况是你的隐含条件是没有弹性。 你能明白吗？就是你其实假设是你的前提是弹性不变
啊，您
说但是实际对我的意思是你的计算过程中你的计算过程中隐含的逻辑是这个安克这个商品的出口受到关税以后它的价格弹性是几乎为价格弹性几乎为无穷大几乎没有弹性但是实际中比如说我举个例子他以前没错他以前是卖100 30% 税来了以后他不卖100他卖120了
嗯
这个东西是有变化的所以他这个地方是有竞争力的体现
对那就再乘一个比价幅度就可以了
对它是有一个价格弹性在里面的不能假设说它价格完全不变这个是不行的也不符合实际情况具体弹性的话这个只能具体情况分析每个方上面的弹性都不一样但是你一定要把弹性考虑进去这个地方是很重要的
嗯明白哎，但如果说咱们整体看出口的这个价格的话您观察这个经过关税以后这个中国产品的这个出口价格有没有一个相对来说比较显著的提升啊
有是这样子的我们实际调研中也比较关注这个事情因为弹性的价格跟这个关税转移是很重要的根据我们的观察就是毛利率越高的产品毛利率越高的产品其实它的弹性也挺高的为什么这么说呢就是毛利率越高的产品其实它的价格竞争力也挺强的有人可能会说啊就是大型的商品毛利率越高小商品但是我们调查清楚刚才发现说大型的商品毛利率越高和小型商品毛利率越高都是竞争幅度高的体现为什么这么说呢小的劳力产品其实也有毛利率高的产品比如说它3毛钱的东西卖5毛它的毛利率就66%其实挺高的它没有降价空间了它就挣2毛钱300的东西卖500它能够收这个价格它的竞争力其实也挺强的反而是毛利率低的产品在本轮提价过程中它的谈判空间是很有限的我的体会就是竞争力强是一个重要的表现它的体现就是毛利率的水平如果一个企业能够维持毛利率水平很高就证明这个企业竞争力很强它就是谈判中占有很大的优势它可以在这个产业链中它取到了一个很强谈判空间它就能够把关税转移出去几乎对它影响不大比如说劳力产品我们看到其实当然有些别的问题啊它有一些这个转移的问题有一些这个它自己的问题但是其实活下来的劳力产品几乎不受这个价格关税的影响它自己本身的价格几乎不动的几乎不动还有一些高端的像一些高端的新能源汽车啊这是另外一件事情但是它的溢价能力也很强包括像有些家电也是一样的溢价能力很强毛利率很强几乎它在谈判中它几乎能把关税全部转出去而不是像你算的关税全部自己承担你那个情况是关税全部自己承担那个情况是实际中不会这么做的对
理解那我刚刚说的这个是自主品牌的情况嘛那如果说是代工的话它其实大部分是以 FOB 去结算那实际上它是不承担关税的但如果说您从实物上观察的话就是目前中国的这些代工企业被要求承担关税的情况多吗那如果说这次的这个关税退下来的话代工企业它有没有可能能够也能退到一点钱啊
这个情况我还要说一句对首先是第一点是要求承担关税的比例其实挺高的幅度不一定啊但是有基本上就是挺多的基本上上来就会说对半分然后其实很多人说哎我这个不行那不行但是一个讨论吧但是承担的比例是挺高的但这回退税呢是这样子的就是我们了解啊就是不会100%的退回来就是你哪怕承担了一半的这个税负的话那个关税 IEP 的关税退的时候这一半我们估计因为我们也问了一些我最近也问了一些企业问了一些情况就是得到的反馈是大约是1/3有希望什么意思呢就是我跟他比如说一共是10块钱的关税我承担5块他承担5块然后他退的时候退10块这10块中可能会有3块钱能退回来但是我的5块钱呢不会完全退回来大概能退1/3就整个10块钱能退我1/3，因为我承担了5块嘛，对吧？而且如果是那些不承担的话，其实有些是不承担的，应该压根就没什么影响，这次反而也不会特别大。尤其是有些其实他已经卖出去的，有些出口商其实他已经把这个所有权、追诉权早就卖出去了，那更是没有办法了。没有卖的也有一些，但是 你像前面提的，如果采用家族子公司的话，那些肯定是不会卖出去的，那个应该是问题不大。但是这些 BOP 的模式，这些 FOP 的模式，这些基本上还是卖出去的还是挺多的。
嗯，明白。刚也提到这个退税主体的这个问题啊，其实它整体还是退给代理商啊，但是呢，可能像是一些比较大型的这个跨国公司，它有自己的一个子公司，那可能它就可以自己这个主体就可以用自己的去这个公司去接纳啊，所以说可能会相对来说比较利好一些，有自己子公司或者说本地化运营做的相对来说比较好的这么一些公司啊，我不知道我这个理解对吗？
对，你做。这个理解是可以的，这个没错，这个没错，因为他谈判能力很强，对，这个理解是对的，没错，嗯。
OK， 然后我还想请教一下，就是因为刚刚也提到了一个问题，就是这个转产的这么一些问题啊，就包括232，然后包括这个 IEPA， 更多很多的关税，它对于这个原产地的这个认定啊，它有没有一些实际上这个标准的不同，还是说它整体都是，就是它这个严格程度在各个关税体系下有没有什么不同？然后呢，它整体目前从这个宏观上来看，它这个认定这个松严程度大概是什么？什么样子，然后未来这个趋势大概是什么样子啊？专家，谢谢。
是这样子的，就是这个地方确实有一些，已经有一些这种情况出现了。因为除了 EBA 之前，中美关税也是原产地这段打得很严。原产地是这样子，就美国 CBP 确实希望做得很严，但是实际上我们可以看到，从实物中可以看到，这个海关的能力其实是有区别的。即使是美国海关，他在做这个检测中，它也不是能够做到实打实的能够100%执行下去的，更何况尤其是起产地的这个情况要涉及到第三国。美国去年呢跟这个应该是马来西亚吧做了一个联合执法，但那个联合执法呢是做了一个讨论会，它就是相当于是 CBP 跟那个马来西亚的海关做了一个讨论会，希望去建立联合执法的这个联合做这个打击原产地的这个行动，但是呢这个事情只是做了一个讨论会没有落地。美国呢希望的是派 CBP 在马来西亚进行执法，这件事情呢最后其实并没有落地，只是有一个新闻，美国希望派更多的去东南亚的东盟国家，所有的都在做这个事情，其他的国家连新闻也没有，就是连前期的讨论也没有。起产地这个事情呢，当然东南亚国家也会做一个态度，做一个样子，会说有一些新闻说 OK 我要这个严查这个起产地的这个行为，包括马来西亚这个是一个地点型代表，但实际上执行的力度是有限的，执行的力度是有限的。就是如果你在提供相关材料的情况下，相关材料是指比如说我刚才说的超过 30% 的零部件是原产于东南亚的，如果是都不足 30% 的话，最核心的占比最大的那个零部件是原产于东南亚的，或者它的核心零部件比如说它的发动机或者它的一些最中间的这个东西它是来自于东南亚的，那就能够做到通过美国海关。韩国的例子就是打印机，虽然中间的部分是外围的塑料啊包括什么是中国生产，但中间的核心部分是在韩国生产的，这个时候它就通过了，这也是一个很正常的这个事情，它是一个标准的这个普通的原产地认证，它不存在说一个就是我们不能说啊都是要起产地，就是它已经是一个合法合规的事情，这已经不算起产地，是标准的原产地认证了，一个普通行为。然后呢就是未来的情况当然是希望加严的，但是我们从实际情况来看呢，现在其实已经到它的执法能力的不能说天花板吧，但是它的执法能力大幅提升的空间其实已经不大了。它建了一些系统，包括走这些这个监管零部件的这个事情在做，他也想在欧盟啊做这个全链条监管，也在做这个相关的系统，但是实际上是也很慢，然后呢能力也有限，然后呢就是短期内大幅提升不现实，未来呢逐步提升是有可能的，但即使逐步提升，他这个合法真正合法的，像我刚才说的就是以这个打印机为案例的话，这是合法合规的，根本就跟他的那个什么没有关系，是不受影响的。所以说有还是会有，转还是会转，但这个已经不叫起产地了，这个就是普通的产能转移，就是普通的这个第二增长曲线，这不叫起产地，也没有也不存在这个违法的行为，对的，这是合法合规的。
明白，然后还想追问一下，就是现在整体，你包括像越南和中国，它这个关税税率差异已经不是很大了，而且我了解到，可能这个东南亚那边成本大概也会比中国高个10%左右，那它这个中间的差距就进一步缩小，可能最终只会有一个个位数的一个差距。那您觉得就是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大家对于转产的这个意愿目前还充足吗？
是这样子啊，就是。我最新了解的观点是，不仅没有这个时点差距，因为现在东南亚它的能源供应已经严重不足了，甚至有可能出现了东南亚往回流的情况。这个是最近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因为东南亚的能源无法保证，停电停油这个事情经常发生，所以说呢，就是甚至有可能已经出现了就是平衡，已经是平衡左右了。但是呢，我们要考虑实际情况，就是有些企业它的出海不完全是为了生产，它在过程中呢，其实本身也有这个，因为我们有严格的外汇管控，它有一些呢是走的这个想法，所以它仍然在做了一个相当于是不能说违法，但是它相当于是做一个国际资产配置，仍然在有走的，但是它走的就是核心动机呢已经不完全是生产的过程中了，基本平衡的情况下仍然会有走，但是不多。但对于大型公司，因为大型公司其实它不存在这种跨境资产配置的这种需求的话，它已经比较少了。小型的企业还是有这个需求的，有一些这些小老板还是有这个想往外汇的一些想法，这个时候他还是有这个想法。对，
明白明白，非常清晰啊。行啊，那这块我大概了解了，要不就接着请您介绍一下这个强出口和贸易节奏这个问题吧。就大家因为现在2016年一季度目前看出口也有一些回暖的迹象啊，这块跟这个24年的一些强出口，包括一些转口贸易，会不会有相关的一个情况？谢谢。
强出口这个事情呢，其实在24年提的比较多，大家说是当时因为关税税率啊，因为这个可能会有的这个新政府上台啊，有一些这种情况，当时强出口的讨论很多，声音很大。但是呢，从这个真正的从关税战打起来以后呢，就强出口这三个字呢，已经基本上不用了，在我们这儿已经不用了，我们现在改为强出口。就是你确实是体现在这个产品的竞争力上确实是强，你哪怕是关税加，哪怕是在这个之前考虑各种因素啊，包括像一些这个后面也会提到一些双板的这个贸易救济措施的采取啊，仍然无法阻碍这个中国制造产品的竞争力强，产业制造业产业竞争力强，包括像不管是效率高，不管是产能充足，不管是这个价格低，都是竞争力强的体现。这个时候呢，无论你从哪个方面上来看，它都已经不再是抢出口了。尤其是像现在之前 IEPA 的实行的时候，那个关税已经是比较高的了，但是我们这其实在从那个整体的25年来看的话，几乎没有受太大的影响。而且尤其是有这个多元化来看，我们的贸易出口的情况不能算是现在已经不能算是抢出口的这个情况了，应该归为强出口。这个未来的情况啊，就是刚才我也提到这个为什么讨论这个减少或者滑坡这个退税的这个幅度，或者是减少退税的这个种类呢？因为这个出口确实是比大家预想的都要强，尤其是今年这个在汇率从跨期的时候左右，有一大批讨论文章说啊，我们这个强出口会不会对这个贸易有影响？实际上从情况来看，这个几乎影响很小啊，就是大家对这个包括甚至是。关税也有了，现在这个包括贸易对措施也有了，包括这个汇率的影响也有，就是你能集齐的负面措施已经基本上全集齐了，我们的出口其实情况基本上也没有受太大影响，甚至未来如果加上你说减少退税补贴的这种情况也出现的话，应该问题也不会特别的大。反而现在呢，因为有些担忧的是，因为你现在仍然很强的情况下，那些非贸易贸易对措施呢，它这个非关税措施呢，它的采用会比之前的关税措施可能会比较多一些，这个其实担忧呢可能会导致这个我们会主动会降一些温，这个体现就是讨论的就是比较多的就是关于这个出口退税的情况啊，就是未来可能会有逐步的体现，出口退税的范围可能会增大，出口退税的力度可能会加强，这一点是比较明确的趋势。未来呢，就是出口仍然是属于一个不用过分担心的，哪怕像现在有122有232，这个本身呢，我们已经可以说是中国的这个出口制造业呢已经经受了这个9经考验啊，确实是仍然展现了很强竞争力，不用特别担心这个事情。退款落地呢，有可能会这个 刺激这个加大采购，这个是有可能的，因为他确实手上有一些这个这个余额啊，包括这些东西确实存在的，这些落地的话肯定会有这个体现的。多少呢，就是还是按照这个前面说的，就是可能会没有大家想那么多，因为他有这个卖这个退税权的这个情况的存在，但是也会有，肯定会有的。这是关于小出口和贸易结构的部分。
明白。要不您先，对，要不您先说一下那个。
请关注公众号思维纪要社，更多纪要请加 VCN20210130。
第五点就是那个宏观贸易格局，然后我们最后再讲一下那个欧洲割草机那个事儿。
OK， 好的好的好的。那个其实呢，就是哎呀，我们现在这个20%对等关税又暂缓这个事情，大家也可以看到啊，就现在这个情况，中美关税的问题已经不是国际经济中的这个核心的这个问题，甚至在新闻中已经没有想的那么频繁，就是关税问题呢，就是相对来说已经从这个最中心的焦点向这个台前幕后稍微做了一个转移。然后呢，这个 IEPA 已经判那个后期呢，就是对他确实是在做这个事情，在加这个关税，但其实他的法理基础也十分不牢靠。刚才我已经分析过122的这个法理其实也不牢靠，也不稳固。未来如果是他被判的话，也有可能甚至他通不过国会，他在时间到期以后是有可能会继续判这个有这个缺陷的。可能就会采取的是232301，但是232301呢，它首先是它需要调查，然后需要时间有限，然后它那个需要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法理的支撑，它的时间是会比较周期会比较长的，它也不会是对所有的进行301。所以说呢，关税呢，就是我们认为啊，就是其实已经早就过了这个最坏的那个时间点，甚至往下的新闻可能都是一些比较好的新闻。就是再坏也就是去年那个样子啊，不会说回到去年样子，已经回不去了。然后是未来呢，就是可能是后续关税呢仍然是在逐步的走向了一个减少的这个过程。而且就是大家也可以看到，就是美国这个政策其实还是受它的舆论有一些影响啊。最近一个也可以分享一下，也可以跟大家分享一下关于这个一些跟踪的一些这个评论的一些想法。就是现在呢，就是过去呢，美国的这个关税上的舆论政策上，其实它的是先有舆论，后有这些相关的人物的进的这个政策的这个讨论圈，然后最后政策出台。之前的时候，就关于整个关税的舆论是清一色的加强，当时只分加强和更加强这两种情况，就是全是鹰派，没有一个鸽派的。但最近我们可以看到，就是其实在这个舆论场上，现在的舆论首先在最外边的情况下，它已经出现了减缓。最近一个比较有名的、知名的这个。知名的一个经济学家已经在讨论啊，就是中美之间的关税应该是美国应该是降关税，大家可以去搜一下，这个地方也是比较有意思的情况。舆论首先是舆论阵地已经出现了裂缝，在这个地方已经有人开始说美国应该降关税来做一些什么什么事情，所以说舆论是外围，但是它传导到核心区是要一个时间的，但是它的外围其实已经开始松动了，我们可以认为未来的话有松动的一个可能性。然后呢，就是关于这个整个这个全球贸易壁垒扩散的问题啊，就是包括有没有可能联合墨西哥呀、联合这个东南亚呀、联合做这个事情啊，其实是他一直在做这个事情，他一直想做这个事情，但是从我们这次看到，就是他对这个整个国际秩序的整个国际秩序的把控能力啊，包括这整个这个国际这个别的国家的这种长臂管辖这种影响范围能力啊，他都很有限。未来的话如果会有啊，有可能会他献出了一个巨大的利益，换来一个第三方国家对我们的加征白加征关税，但是这个可能性首先是不是特别大，然后呢即使加征了我觉得影响也不会特别大。产能布局的话海外还是会有，但是也像我刚才提了，就是东南亚的成本其实已经挺高的，也不会有特别高的这个也特别强的这个冲动，尤其是最近的汇率损失啊，包括像这些汇率变化应该是可能会有一些，但是呢它不会特别强，应该还是会有，但是大企业会比较多一些，中小企业的大规模出走的行为应该已经可以说是告一段落了。这是关于第五点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明白。我请教一个小问题啊，就是刚刚如果说这个退税的话，它大概比如说4月20号开始退，然后2-3个月差不多能退到这个进口商这块，然后进口商再分吧，可能大概需要3个月的时间，最终能退到企业上 来讲啊，这个时间是不是是差不多这个时间是合理的吧？
不是，退税是这样子，它是下半年统一退，它这个审核周期是45天，然后退款到账呢还有6到8周。我觉得退税的话，如果是按照美国政府的效率，可能要到11左右了，没有那么快。第一阶段啊，就先说第一阶段，第二阶段还没有公布。就第一阶段本身的话，都可能是在下半年，甚至下半年的前几个月可能还不会行，6、7、8都够呛。快的话6、7、8，慢的话可能都到10月份以后了，都有可能。对，
明白明白。
然后才有可能会像这个国内现在也没那么快。对啊。
嗯，好嘞。然后最后再请您分享一下这个关于欧洲这个割草机器人反倾销的一些问题吧，谢谢。
哦，这个事情是这样子，就是关于这个双反的这个就关于这个反倾销这个事情呢，其实也常见啊，就是欧洲采用贸易措施这个事情也很正常。然后呢这个其实提纲里面也说啊，就是关于这个进口登记这个事情。其实从这个电动车的情况来看，做进口登记本身已经是从进口登记的概率执行的是比较大的，也就是说它在进口登记以后开始的这个产品呢应该是要会追溯的，这个是概率很高的。电动车也做了这个事情，所以说它其实这个事情是很有可能会做的这个事情。然后呢其实积极配合和不配合的话肯定会有差距，但是不会差距特别大。它这个倾销幅度的判定啊，就是 21.4 到 57.4，这个幅度是有可能的，比如说大概是合作的20、30这个左右是比较正常的。但是以125的这个损害完全消除，这个判定的比例是比较可能性是比较低的。首先是对于这个家电来说的话，这个它的这个价格还是比较高的，比那些这个真正小的那些化工材料有些原材料的那个价格是要高很多的。大幅的提高这个125的关税的这个可能性很低，这基本上就是禁止性关税了。所以说它这个倾销幅度这个关税啊，在我们之前的案例来看的话，是来说是比较是概率比较大的情况。然后第二点呢，是有没有可能这个双反的这个反不管是别的贸易措施的这个扩大范围啊，这个扩大范围是比较正常的。但是据我了解情况是，首先第一点啊，就是欧洲的人也有限，他的排队人也挺多，而且其实提的案例也挺多。他在我们这个整个这个过程中呢，他是一个比较慢的情况出现的。未来是有可能会进一步扩大的，但是扩大呢不会像大家想的那样，就是一下子全纳进去，或者一下子就是整个这个全部白电或者全部家电全部在这个烧了，这个是不太现实的。具体的核心产品的扩大扫地机器人啊，有些机器人，这个都是有可能的，因为它是一直在有人去反映这个事情。然后呢就是企业合规这个问题啊，企业合规刚才也说，就是东南亚这个事情，对，这个地方是有可能规避的。核心问题还是原产地规则，原产地规则呢就是30%这个事情是死线，做这个事情做一些小的这个规避的话，是能够把这个原产地规则去做这个合理化的。然后在欧洲本土化呢，其实也有人在做，做这个事情呢确实是欧洲也有欧洲的问题，但是因为它首先是确实是你关税太高的话它是不合适。这个在电动汽车上现在做的比较多，白电的话因为它这个市场规模可能还是有限吧，然后欧洲的它的成本还是比较高的，大型的企业有可能会去欧洲做这个事情，中小型企业几乎不可能，它这个成本高到中小型企业已经承受不了了。所以综合来看的话会有，但是大型的企业的跨国的布置啊，它会做的比较合理一些，它会有一些更多的这个出海的这个布局，小型企业几乎来说很难了，基本上就是合理承受吧。但是要说的是，即使双反落地，也回到刚才那个价格弹性的问题上，这个价格弹性的情况下，我们的企业也不会把这个所有的关税全部由我们承担，这中间是有很大的谈判空间的，不用过分悲观。对，这是我的一个基本的看法。
明白。那所以说其实比如说欧洲割草机器人这个品类里边相对来说比较毛利率比较高的企业，比如说像九号公司这种，它其实获得较低税率的可能性是比较大，而且是相对来说比较合理合法的一个结果，是吧？
这是两件事情，就是它如果配合的话它可能获得的税率差不多，但是呢这种毛利率比较高的公司它可能会提价， 他可能会对欧洲提价，这个事情是有可能发生的。他不一定获得较低税率，但是他在这个谈判中的优势是提价的这个空间比较大。
嗯，这个我没太明白，就是按理来说它毛利率比较高，那它就说明它的这个倾销幅度可能不是很大，那按如果说是按倾销幅度去判定它这个税率的话，那是不是也应该它不应该获得一个太高的税率？
不会，这个是按产品来算的，你跟厂子没有关系，产品来算的话是基本上按权重算，大家都一样，哪怕是会有的话也是因为配合不配合，而不是因为你毛利率高低，这是两件事情，就是你产品的这个产品的这个倾销幅度和产品本身的这个获利能力是不是一件事情。
但现在它相当于九号和这个这个另外一家企业它已经被送过去抽查了嘛，那抽查就可能就需要去看它自己的一个毛利率水平和一些这个整体的一个倾销幅度，然后来确定他们自己的一个税率。那其他的这个企业可能是适用他们的一个平均税率。那如果说抽查这个企业是9号的话，那9号它的毛利率比较高，是否就意味着它可能可以获得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低的税率？
倾销的测算不是这么算的呀，倾销的测算是按照中国产品的卖价和欧洲产品卖价的差距来算的，这个跟你的这个
对，就是他当时算的时候，因为中国没有割草机嘛，他就是算的是这个马来西亚的一个割草机的价格啊，然后可能就是假定一个相对来说不太利于中国企业的一个价格，然后来去进行一个倾销幅度的测算，但是呢，他又是对每家企业去分别进行一个测算的，所以就不知道对于单个企业来说的话，他有没有可能获得比行业更优惠的一点的税率。
不会，从电动车行业来看的话不存在这种情况，跟企业的这个利润率的关系几乎很小，完全是根据产品在不同市场的售价有关系，倾销就是在这个价格的差异，这个不同市场价格差异，这个跟企业利润的话他会做调查，调查的话他只是他作为对自己的这个一个参考，他跟这个企业本身其实关系不是特别大，就是我的意思是他在出厂端的决定的概率比较影响因素比较大，跟企业内部的影响因素比较小。对
实际上其实还是看他的这个产品是不是以确实以更低的价格在欧洲去销售了。
对这个地方是有影响的，但是跟企业本身产品盈利能力关系不是特别大。
明白，那其实就是说你整体如果说他在欧洲本身就卖的比本地品牌贵很多，那这种情况下判定它反倾销或者说它反倾销幅度其实是比较小的。
对，没错的，没错的。
明白明白，行啊，那也非常感谢专家。那我其实总结一下，就是说目前来说可能退税也是退第一阶段，然后大概是一到二月的这个出口或美国的这个进口额，然后这部分大概如果测算下来可以退不到2亿，然后大概可能要在 Q4 才能退到账上。然后呢，如果说有自己这个子公司，美国子公司的企业可能受益幅度相对来说会更大一些。后续呢，其实这个事情违宪，其实也说明这个特朗普随意加征关税这个事情其实是不太合理合法的，后续可能关税这个扰动会进一步的减缓。同时呢，这个对于转产这块可能我们觉得还是会进一步的遵循这个30%原产地的一个认证。然后目前来说，大公司可能基于自己的一个全球化的这个目标，还是在做一些转产但是小公司的话，现在这个转产的幅度基本上已经也可能已经基本上趋于一个稳定了。我不知道怎么总结，专家您有没有要补充的？谢谢。
我觉得就是。其实基本上已经把我想的都说出来了，就是只要考虑这个退税权的出售的话，基本上就是基本上把这个事情了解比较完整了。对。
哎，好嘞，行啊，那非常感谢专家今天晚上时间，然后要不我们再播报一下提问方式吧，然后看看有没有客户想对那个专家进行一个请教。
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先按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
谢谢。大家好，如需提问，电话端的参会者请向话机上的星号键再按数字一。网络端的参会者，您可以在直播间互动区域内文字提问，或点击旁边的举手按钮申请语音提问。谢谢。
好的，然后我看目前没有那个投资者有问题了，那我们今天会也开了65分钟了，也非常谢谢大家今天晚上的这个时间，然后也谢谢专家的时间，我们今天会就到此结束，谢谢。
好的，谢谢各位，再见。
感谢大家参加本次会议，用 AI 进宝获得优质复盘资料，更多专业 AI 工具和投研内容，打开进门 APP 领取会员体验吧，祝您工作顺利，再见。